弟兄姊妹真的哈，我也很真诚的说，我每一次跟弟兄姊妹大家分享圣经的时候，我没有一点点的意思要来解释圣经。我在说，我常常这样讲，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深刻的体会，就是圣经真的是一面神要给我们世人，不管信耶稣的不信耶稣人的一面镜子，把世界在把这么长久以来跟神有关，跟我们人各方面情况有关，跟认识神有关的事，人怎么样远离神又可以回到神面前的这条路，很清楚地摆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愿意，好像 get it, 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些信息道路，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懂圣经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的，懂圣经只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回归遵循神话语的一个途径。当然你假如我们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但是千万不要把懂圣经当作我们读圣经的目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读到圣经发生那么多的事实记下来，而假如我们现在正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的话，每一种情况圣经里面都给我们有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非常重要。这是我今天在读的时候特别要跟大家先讲一下，我们不要把懂圣经成为我们看圣经的目的啊，是吧？还有比懂圣经更重要的一个目的，神要把圣经留下给我们的，因为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会在各方面的情况里面偏离主。今天最简单的是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按照我们的话，这些事情根本不应该记，丢脸，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为什么记下来呢？因为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以后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很多会在某种情况里面怕丢命啊，怕这个利益损失啊，会一下子软弱啊，不认主的情况发生，有没有啊？那懂这段圣经不重要，重要是当我成为这样人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路在哪里，可以继续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主的心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可以放胆的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这样？不上魔鬼的当，魔鬼说你这个人啊，不认耶稣，耶稣不会爱你，完了，圣经为什么留下这个话？你错了，我们会软弱，耶稣还是爱我们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把这个话稍微跟大家再讲一下，真的，我到北美来看到很多人读圣经，以明白圣经作为唯一的目的。然后呢懂了圣经以后还有一个目的，就讲给人家听，不是自己去行。哇，以后慢慢慢慢就这条路就越走越远了，以后这条路离神越来越远了，是这样啊。那么第十八节这边，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了。耶稣出去干什么？耶稣出去要面对一种情况，是他知道的。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耶稣到底做了多少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跟耶稣面对多少的人把他记在圣经的里面，我觉得很宝贝的。耶稣活着的时候不但做了很多事，什么五饼二鱼啊，行了很多事，叫这个风平浪静啊等等很多的神迹，我觉得真正感动我心的是什么呢？真正感动我心的是耶稣面对各式各样人的时候，他的心态跟生命的流露，你知道吗？做事情需要我们的本事啊，所以呢，有些人处理事情处理的比较有效果，处理的事情比较周延，是不是哈？这是什么？这是他可以去学的，这是他愿意学，可以慢慢去学的。把一件事情做得有效果，把一件事情做得有板有眼有次有序，这是可以操练可以学习的。但是还有一种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宝贝的，什么呢？是面对各式各样人，这是需要生命力的。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当作一件事情来处理，就像外交官，有没有？把所有跟他接触的人，他用外交辞令，外交辞令可以学的。但是真正面对一个人，我们的态度这件事情 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有什么样，到时候会什么样真实的态度去面对人家，会有一种很真实的反应，是吗？我觉得耶稣今天在这个地方重新给我们看见，耶稣面对一群跟随他的门徒，耶稣是怎么样谦卑的帮他们洗脚，有没有？耶稣面对一些夸奖他的人啊、这个因为他行了神迹、想夸奖他的人，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离开，是不是啊？不接受人对他的这些荣耀，是不是这样？耶稣也不怕人家嘘声，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我就看到耶稣对许多的人，他有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假如我们没有的话，怎么办？不要灰心，我们跟主要，真的，我们去跟主要。这边我看到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耶稣对什么呢？对要卖他的人，耶稣对要来抓他的人，耶稣对要不认他的人，耶稣对审判他的人，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天人的问题啊，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别人对我跟我对他的一种互动，是吗？我在读这边啊，我说假如我是耶稣的话啊，彼得刀拔出来，我有枪，我把枪都拿出来叫大家，有没有？真的，你好奇思想，在这段圣经，耶稣出去他要干什么？因为他知道所要成就在他身上的事，所以他出去的就是要面对那群来抓他的人，有没有？从前有人曾经这样问说，哎，他说为什么祭司长一定要有人来卖耶稣呢？抓耶稣不是很容易吗？有没有？为什么还要有人来卖耶稣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怎么来卖耶稣嘛？要抓耶稣太容易了嘛？是不是啊？耶稣也不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人，是不是啊？他是一个很大路的人嘛，对不对？他是一个很这个心胸光明磊落的一个人嘛，为什么抓耶稣还需要他的门徒来卖他呢？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不敢白天明明的抓耶稣，因为怕跟随耶稣看见耶稣行神迹的老百姓怎么样呢，会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暗暗的时候来抓耶稣。但是暗暗的时候抓耶稣的，耶稣会去哪里呢？不是我们这边呢，你在没有电灯的地方啊，你只要前面走了20步就不知道你去哪里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晚上人才可以去抓他。大家假如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就像我们在山区里面，我们有危险的时候，别人就说，王老师啊，你天一黑是吧，你马上就从你家里出来，走快点，钻进一个人的家，就不要再出来，别人就算要来暗杀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了解这意思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出卖我，来出卖耶稣，说他现在在某某地方，才可以去抓他嘛，就这意思。所以你看耶稣到了一个他们常常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谁知道呢？犹大知道，是不是这样？他们在一起吃饭嘛，吃完饭要去哪里啊？吃完饭要去一个地方祷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们都知道嘛，所以犹大才会有机会可以卖耶稣。常常哦，其实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假如不给犹大卖他可不可以啊？可以，换个地方犹大就卖不到他，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再讲我们等一下吃完这个最后的晚餐，我们要去哪里，不跟犹大讲。今天发现很多人人一进来他就不讲话，怕那些人知道怎么样呢，以后这个出卖他，是不是背后说他坏话。你们没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其实耶稣要避免犹大卖他很简单，是不是啊？只要像我们人一样，不要像很聪明的人，一般人耍个鬼气，是吧？然后犹大走了，对不对？他们换另外一个地方去祷告，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所以耶稣定义面对父神要他面对的， 这是件很宝贝的事情。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怎么讲呢，耶稣定义要面对出卖他的犹大跟来抓他的这些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主留下一个很宝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可能避免要对付我们的人？有可能吗？啊，躲得过吗？啊，有人要对付你，商场上有人对付你，政治上有人对付你，是不是啊？各方面有人对付你，甚至在家庭里面有人对付你，是不是啊？你能够避免吗？假如不能避免的话，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我要讲，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去面对那些抓他的人、对付他的人，给我们留下一个生命的榜样，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可能我们在座有人可能正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哎呀，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的一个面对啊？怎么样一个面对，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的。好，来了啊，他们来抓耶稣了。他们第一个抓耶稣，你看这个好不好笑啊？难道他们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吗？啊，可能光线不那么清楚，是不是？暗暗的。站在一个地方，大家有点距离，所以这些来抓他就要问说：是他们先说话还是耶稣先说话？啊啊，耶稣先说话。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什么叫聪明的人？聪明的就是不表态的人，是不是？不先说话的人，是不是？是不是？啊，特别是这样，我不晓得。我觉得耶稣很有意思，就证明说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他要面对，而且他也想到父神所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耶稣很主动地说，你们找谁？耶稣很主动的，这件事情真正要临到了，老实讲，不表态只是拖延时间，是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既然要成就的，耶稣很勇敢的就面对了，你们要找谁？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有没有？他有没有找一个替死鬼去代替他？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今天我出来还看了一下新闻，有很多的人就是要叫人家找替死鬼，然后呢，那些替死鬼现在想想真是不甘心，是吧？慢慢都跳出来了，对不对？耶稣没有，耶稣心里面只想到他的门徒要给他们安全的离开，他想到父神既然要他去面对这样一个代替世人罪孽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耶稣心甘乐意去面对。所以耶稣的勇敢让那些人很害怕，有没有？耶稣说你们找那圣经的，我就是。那些人一听马上就倒退了，因为他想说我就是，接下来的话就你们要怎么样，是不是？他们就怕。其实你不要讲，今天你们在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呢？就假如说一批大在外面混的人，一批人很绅士，你说想要来找一个人麻烦，是我们要找谁？老子就是，你要怎么样？他不要吓到吗？我那时候一直不懂他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他，就要他们就要倒退，因为他们真是怕耶稣怎么样，有什么动作，有没有？这是我们人的反应嘛，是不是这样？是吧？但是耶稣的反应完全出乎他们的意外。耶稣没有去抵抗那些抓他的人，他们跌到地上了以后，耶稣要怎么样？你们到底要找谁？是不是啊？是吧？他们说我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就是。其实人呢、哦，人很可怜的。这些人拿了枪，拿了刀，拿着火把，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是啊？他们哎，不晓得耶稣到底有些什么武器，是不是啊？一听到我就是就很害怕，耶稣很大怒，我跟你讲我就是。其实那些人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些人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呢？因为他们从前要去抓人的时候，人家都抵抗嘛，他们的这样的反应一点都不意外。 今天我们假如落在人的层面，我们有些反应是正确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有人的反应是一般的人的反应不一样的时候，你慢慢看见原来可能有些人生命里面已经有神的这样，已经有耶稣这样的一个生命，已经不在人的层面，他已经慢慢跳脱这一个层面了，就像耶稣。那为什么我说这些兵丁他们的反应是正确的呢？等到他们一松懈的时候怎么样了？彼得把刀拔出来杀人了一面，他就躲不掉了嘛。万一耶稣也是第一时间拔出刀来的话，这些兵丁不是躲不掉吗？是不是这样？我在想哪有可能刀一拔出来，是不是啊，哗削下去人的耳朵就被削掉，一定在这个不提防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说这些兵丁在人性的里面，他们的反应是对的，他们的提防也是对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人性的里面，我们一些提防也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只是耶稣他所表现出来的，面对捉拿他的人，耶稣很坦荡，他不用他自己的方法。而耶稣看见彼得有这样一个人的手的作为来抵抗，来要有什么动作的时候，耶稣说收刀入鞘吧，那个意思是什么啊？那个意思是什么？耶稣有两次跟彼得讲，这一次讲的话是比较客气的。第一次的话，耶稣讲过的话，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什么祭司长、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害，有没有？这个彼得怎么说？夫子啊，这是千万不能临到你，要抱着他，你不要去。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其实这句话耶稣讲的客气一点，因为在这样一种这个外人的面前，耶稣讲的比较客气一点。耶稣说你收刀入鞘吧，父所要给我喝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用你人的手来拦阻父神要在我生命里面做的事，你收刀入鞘吧。我这件事情特别要跟弟兄姊妹稍微分享一下。刚才你们大家都没来啊，这个蔡伯伯跟我泡咖啡，我蔡伯伯，我说我这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有点中国人的感觉，总是长幼有序，怎么可以给年长的这个什么什么跟我们不泡咖啡啊干什么？他说我们是很尊敬传道人的，他这句话引起我一个心里面的感触。我说传道人就是被信徒尊敬搞坏的，都忘记自己是什么人了。是不是这样？你们同意吗？哎，我这句话有没有讲得过分呢？而耶稣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耶稣的心是那么的坚定。哎，不是英雄的了不起啊，不是那个个性里面的老子要这样就这样，不是这种心啊。他里面的那种执着是什么呢？父所要我喝的杯我岂可不喝，就是父神的心意让他明白了，他怎么可以不往前去呢？但是今天在往前去的里面有很多人在旁边打岔的，有人拿出刀来帮你抵抗，有人抱着你的脚叫你不要去，那个时候我们告诉正中下怀，给我下台的机会，到底还是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说遵行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一种姿态还是一种真正的心智？哎，姿态跟心智一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哦。姿态是什么？一方面姿态的意思，我就想到新约圣经里面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人家把卖了房银都交在使徒脚前，有一对夫妻有没有啊？撒加利亚跟什么亚拿尼亚跟什么，他们夫妻两个怎么样，对不对？做个姿态，房子卖了就做个姿态，我们也要奉献，结果私自留下很多。你要问他这是所以吗？是，还要做个姿态有没有？干嘛呢？是遵行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心智，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不像耶稣这样完全做得到，主也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朝这个方向走。我老实讲，我们不需要 对神不需要装腔作势，对人要装腔作势，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对神我们常常读读耶稣都知道，跟我们的神去装腔作势干什么呢？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做一个姿态的只是给人看，是一种欺哄神的表现。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耶稣胜利也大，拼了是不是？还不是拼了吗？就算拼不赢怎么样了？我们昨天在外面打群架的时候，拼不赢什么呀？就傻了，就跑了吗？你天黑到哪里去追啊？一人跑一个方向，你去哪里追啊？就是灯光下你都找不到。我们从前朋友大家到台湾来知道，在西门町啊，有没有？这个有个叫世界点心，你们知道吗？在新生电影院对面是吧？是吧？他那个门很多，有没有进去？我们大家，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回想起这些事情，真是有时候不好意思。大家一进去吃完点心，吃完点心又怎么样？要到付账的时候，他看你付我付，大家都不要付，那怎么办呢？讲好四个人从四个门啪就完了，就完了，他就算哪一个？所以，假如耶稣不要面对这个问题的话，先打不过就跑，你抓得到谁呀？你看耶稣面对父神的旨意，就算人欺负他来抓他，耶稣勇敢地面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父神的旨意是要家庭和睦的话，这是父神的旨意的话，有多少人为了愿意为家庭的和睦勇敢地面对忍受一切的痛苦？假如父神的心意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聚会，在一个教堂里面聚会，在一起过教会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是和睦的话，这是神的旨意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为着神心意父神的旨意的和睦忍受一切人对你的误会？是吗？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读过了神很清楚的旨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再说，做不到是一件事情，我们至少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做不到，我们可以求主给我们力量，因为主做得到。主为什么不逃避？主为什么要面对？为什么有人已经给他下台阶了，刀都拔出来可以做了，他还要教人家收刀入鞘？回归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父神的旨意我不能不遵照行。用在我们生活每一个环境，我们试试看，神的心意我们不是不了解哦，啊，有没有去面对他嘛？受点痛苦就受点痛苦嘛，有没有？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人常常会逃避，但是耶稣没有逃避。下面这节把他们抓到以后，就到哪里去呢？到该亚法，就当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个亚拿那个地方去。这个亚拿曾经讲过一句话，讲过句什么话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节那边里面讲过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啊，你知道祭司长啊，什么这个祭司啊，法利赛人跟祭司是宗教的领袖。还有一些撒都盖人是他们以色列人中间一些政治领袖，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话着，他们现在突然担心一件事情，担心什么事情呢？担心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老百姓都拥在耶稣来做王啊，罗马人不允许了，他们的倒霉，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里面就有人怎么讲呢？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谁讲呢？就是这个该亚，这个是亚拿说的，
是该亚法。
哦，对不起，该亚法说的。怎么说的呢？他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他说，独不想，若是一个人替我们全国人死的话，这也是好的，有益处的。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耶稣除掉的话呢，这一个罗马人会来找我们麻烦的机会就没有了嘛，就把耶稣杀掉了嘛，就不会因为耶稣的缘故引起罗马的政权 对犹太人的这种的一个难处，这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节里面讲的。其实这两件事情啊，我说是歪打正着。什么叫歪打正着呢？其实该亚法这座大祭司想要除掉耶稣，没有想到是成就了神要借着耶稣拯救以色列国，还要拯救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问题是你甘愿吗？啊，问题是甘不甘愿？现在是送到这个人的现在是送到这个人的岳父那个地方去受审，而这些人是处心积虑的是要把耶稣除掉，因为耶稣除掉了，老百姓就不拥戴耶稣做王。没有人拥戴耶稣做王，罗马人怎么样呢？就会放心他们这批人，让他们继续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怎么样掌权，做宗教的领袖，做政治领袖，不要让耶稣坏了他们现在的局，他变成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耶稣所面对的，其实人要对他怎么样，这是人，而耶稣心里知道说父神要借着他真是救以色列国，而且救整个人类，他就欢欢喜喜去面对。这两件事情是什么？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想，你很难很难去思想，因为一个是要遭人家的误会，而遭人家的误会，耶稣的看见不是你误不误会我，不是你要对我怎么样，耶稣心里面只想说神的心意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坏事，今天有很多的坏人，他就是利用这些东西让他所做的事情可以成就，这是件很可怕的事。但是耶稣很勇敢地面对那个要想对付他让他死的人。哇，这个拿我来讲，我觉得我在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经历，这个经历还没有像耶稣遇到的这么厉害。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一点点这个意思哈？人要用这件事情处死耶稣，而耶稣他的心里不管你是怎么样除掉我，耶稣的意思知道父神的心意，借着他的死可以救人，所以耶稣愿意。这两件事情刚好碰在一道，求主怜悯。不晓得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希望遇到这样情况的这段圣经跑出来啊，来面对。第三个我要讲的，这边记载的一个事实是什么？这边记载的一个事实是讲出一个很矛盾的心情，说明我们很多神的儿女有这样一个很矛盾的心情。耶稣被抓了，又想知道耶稣的遭遇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又害怕别人知道他是跟耶稣有关系呢，也遭遇像耶稣遭遇一样的事。矛不矛盾呢？又想好好，又想好好跟随主，对不对？有的时候又怕又怕主所受的苦我们也要受。今天我问很多人的，你们服侍主啊？我真的很想服侍主，我真的有心要服侍主，是不是这样？但是想想说哇，服侍主的面对了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有点怕。其实大部分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想要好好爱主，但是爱主里面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又不太想承认啊，这个是很真实。我觉得彼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代表的典型。他怎么样呢？耶稣，他爱不爱耶稣？爱耶稣，是不是这样？但是他怕不怕把他爱耶稣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耶稣被人家抓的时候遭遇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会有担心，以至于一次两次三次他怎么样，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个过程，我再说，不认识耶稣，他说我 不认识耶稣，这只是一个过程。当我讲这只是彼得生命里面一个过程的时候，是因为彼得悔改，所以他的不认主只是一个过程。假如他不肯悔改，这就是他的结局。大家没了解这些情况？其实犹大的卖主也可以成为过程，只要他以后悔改的话，也是个过程。今天我们不要把卖主跟不认主这两件事情，卖主嘛比较严重，不认主嘛比较不严重，不要去想。我的重点是悔改是重点，不悔改才是严重。假如犹大也肯悔改的话，那么他卖主也只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过程。今天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卖主的人，今天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不认主的人，认主的卖，不认主的跟卖主的都悔改的话呢，他们现在都有不一样的情况。这个王明道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哈，但是我要给他修改一下的，原谅我，我不是说王明道讲错，他是讲他的事实。他等到1980年开放以后，有很多海外的人到上海去看王明道，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人生信仰的道路里面，我曾经做过彼得，但是我从来就不是犹大。假如他讲的时候，我曾经不认过主，不管是我在意识清楚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说我曾，假如他的意思，我曾经没有认过主，假如他指的是这一点的话，我要修正。是犹大他肯悔改的话，因为这句话有的时候，等到这句话，等到我们把，因为是一个属灵的巨人讲的话，我们一天碰到一个卖过主的人，有没有，他又悔改了，会让他没有路的。任何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里面的软弱，哎，这一个大卫犯的罪厉不厉害啊？厉害啊，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啊？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他犯的那个软弱罪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犹大跟彼得之间的差异是悔改跟不悔改，而不是卖主跟不认主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信仰。救恩，救恩就是主要来救我们犯罪的人嘛。有哪些罪你怎么讲呢？那而犹大是因为他不认罪，所以怎么样，他不悔改，所以成为他的结局。彼得他因为他出去悔改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成为他不认主，只是他属灵生命过程里面的一个过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而下面19节以后，就是在问他的时候，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学这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个性。假如你们看耶稣哈，我觉得不是出于个性。假如下面的情况，比如说一个人的个性跟耶稣所做的一样，纯属巧合，不是生命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可以跟耶稣一样，都在明处讲，我也不怕你听见，这是个性。但是耶稣他在明处要讲的，因为父神告诉他，传给他的信息真理是要天下所有的人都听见的嘛，不是要偷偷摸摸讲的嘛。因为这个父神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要他接党拉派嘛，是不是这样？他是要把神的真理能够让他很正式的传给以色列人，寻找以色列中迷路的羊，是不是啊？就说耶稣他不私下偷偷摸摸的做一些什么事。而在这个地方，人在审问盘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20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弟兄姊妹，让我们所说的话是明明白白的向人说，就我对我说的话我愿意负责，我说错了我愿意负责。 种个性还不够。有没有？我讲错了怎么样？我就是这样讲的，是不是这样？还不够。其实耶稣的意思乃是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那是什么呢？耶稣说，我说的话是父要我说的我才说。因为个性里面明明的说会伤害人，但是神要我们说的，我们不怕我们说了以后要付的代价，这是耶稣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好好想想。那么反过来讲，我们偷偷摸摸的说，举例来讲，讲这是我们的个性，有没有啊？是我们的个性，是为了自己好处，有没有？所以偷偷摸摸的这些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跟耶稣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教训？有很多事情你要私下做，不要给人家看见，不要给人家听见，有没有啊？也有啊。那么同样的，一个是我们个性的里面怕自己受伤，所以只私下的做些事情，这是我们的个性。其实跟耶稣教导我们要私下做，不要给人家知道，完全不一样，不搭嘎。还有像我这种个性的，我什么都明明做着，我也不怕伤害你，这个也是个性。不像耶稣，他讲的都是为了世人好，为了神的心，要让人家明白真理，一不一样？你们说一不一样？所以在个性里面，什么外向内向都是一样，只有像耶稣，该私下暗中的就私下暗中，该明白的就明白，这就是主。有没有？我们不要去高举，哎呀，这种个性比较好，那种个性比较好，哪种个性都比较好啊？你们说哪种个性好？你做哪种个性都有说你不好的，也都有说你好的，所以你根本不要在乎。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算我们越来越跟随主，我们成为像主的样子的时候，都还有人满意你不满意你，都是一样的。所以但是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我们要反省。给我的反省是，我很多话是明明讲，怎么样呢？因为我的爱心不够，所以呢伤害人家我也不管，这意思。是不是这样啊？有很多人私下讲，因为怕人家知道了对我不好，所以我就私下讲，这为了保护自己也不好嘛，不是吗？耶稣在这边讲的，我讲的话都明明讲，你们要盘问我不需要嘛？你看你那么多听见我话的人，你们真的可以去问他吗？其实我在暗地里面并没有说什么，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在暗地里面并没有要这些老百姓，我从来没有说你们的坏话，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背地里面常常说人家好话，说人家坏话，啊，你们说？要背地里面讲的，到底说你要好，比如说，我说，建华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当面跟你讲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比如说当面没不好意思讲，那么背后就讲，哎，建华怎么样？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嘛，哈，他怕耶稣不要私下讲了这些什么坏话，是不是啊？好像这个又没有听到耶稣讲过这些坏话，更加增加他的怀疑，不晓得在私下什么地方讲过。我曾经我到缅甸去，因为我到哪里人家都说我们传道人，你说传道人呢、啊、到了哪里人家都你讲道，传道人很辛苦的，讲好好听到都不行，讲到讲惯了以后，人家不请你讲到还是怎么样？要讲的。那么到缅甸去，人家讲到是，哎，我发现我这个我在什么地方讲到？哎，过了段时间就有一个人就跑来了，就坐在后面。后来散会以后，哎，这个人不见了。我想，哎，这个人不见了，不见以后我就问当地人说，哎，这个，哎，我刚才我在讲到，我看到有个人，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嘛，哈，这个我还想要散会，想要去跟他打打招呼，说这个人不见，这个人谁啊？国家情报单位的，他就要听听这个人在讲什么，有没有讲一些煽动的话，有没有讲一些什么的话？我在这边，祭司长、文士这些人要审问耶稣。就是怕耶稣在私下说他们哪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怕老百姓反对他们，所以要私下去什么？所以耶稣这话讲，我讲的话就是我在明处你们听见了，我就是在暗处只是说明我明处说的细节而已。弟兄姊妹， 疑心生暗鬼的，你同意吗？同意吗？那这边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耶稣，耶稣面对审判的人，耶稣的心永远坦诚，那些审判他的人心里都有鬼，你懂这意思吗？你怕什么？你为什么怕别人讲你？有则改之，无则什么？加勉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是。那你为什么怕人家讲你呢？奇怪，就有些人，像这些审问耶稣的人，到底要干什么？所以耶稣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过是这样。下面这件事情是更那个了，我们大家要小心，更那个了。怎么样呢？因为耶稣这样的讲，耶稣说完这话以后怎么样呢？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怎么样？用手掌打耶稣啊！啊！啊！你说那个差役觉得他打了对不对？对不对？对，那个差役一定。那差役为什么会打？啊？他一定听出耶稣讲话，听话要听音，有很多人。听话只是听他讲的话，没有听见那个音。这个人，这个差役听出耶稣讲话的音，所以怎么样呢？替他的审判他的主子怎么样呢？打他，你们同意吗？同意啊？不然为什么去打耶稣嘛？耶稣讲的一点不错嘛，对不对？是吧？因为这个差役感觉耶稣讲话的里面好像对他们的主子不尊敬，他有个观念。祭司长大，耶稣小，你小的怎么可以犯上？啊，你就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做人家的打手。我们就是做些事情，我不晓得我们为什么做。真的，在我们神的儿女里面，谁最大？我们信的主最大，是不是这样？差不多，对不起啊。但我们一直觉得传道人大，有人觉得长老大，有人觉得牧师大，你们会不会这样感觉啊？啊啊！等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对你心里面觉得很尊贵很看重的牧师长老传道有不礼貌的时候，你会像蔡一样做打手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会。耶稣有没有打还他？没有，耶稣只跟他讲，假如我讲错的话，你告诉我错在哪里，假如我讲对的话，你为什么打我呢？是顶多是这样而已嘛，是不是这样？耶稣面对一个替主子做打手的人，耶稣面对这样的人，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为了什么样的缘故，对不对？对那个主子大家还保持，对那个打手就那个嘴脸通通跑出来了，不可以的。耶稣他的态度完全一样，他跟他们的主子也是这样讲，我都是明明讲的，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的审判？其实你可以在圣殿里面把你听我讲过话去问他们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一口两舌。我在明处怎么讲，暗处也是这样讲，顶多把明处讲的在暗处再仔细的解释一下，有没有？没有说明处讲一次暗处，你可以去问他们。我讲的哇，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打手出来打耶稣哦，耶稣也是跟他讲，那也是很理性的嘛啊，跟他讲也不温不火了啊。我讲错了，你告诉我在哪里，对不对？假如我讲对的话，你为什么打我？求主怜悯我们，这种事情在基督教界是常常发生的，在不信主当中更不要讲了，是吗？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保持一贯的嘛，保持一贯的心，保持一贯的态度，我们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讲过了，我们大家真的好好的追随主，我们不要各拥其主，我们要好好的追随耶稣啊，好好的追随耶稣。彼得碰到一个人，我说他都敢承认他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他真是第三次的否认，他真是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 这个大家都去，对不对？有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被砍掉，不是吗？有没有？刚好他的亲戚也跟在一起，所以他看得很清楚是个彼得嘛，但彼得看不清楚他，所以他就否认，有没有？有没有？有很多的事情啊，别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就会否认。假如你也知道他已经很清楚，就否认干什么？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就叫软弱。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掩耳是吧？道理，还有什么鸵鸟心态，是不是？其实彼得在这边的这种光景，我有时候想想，真的是这样哎。因为别人看得很清楚，你把刀拔出来，把我的亲戚的耳朵砍掉了，他打死都不会忘记你。但他不知道，他看得那么清楚，是吧？所以他才会说我不认识嘛，是不是？今天很多事情，我们真是做了，真的不晓得什么地方别人看见。这个有的时候1300啊，下午的时候我刚好去运动啊什么，他有个电台叫什么追追追，有没有？就是这些什么影视明星啊什么的八卦。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很可怕哎，这个一个有名的什么明星啊、歌星啊、什么星啊，什么有报社人天天在他家跟着他哎，跟谁牵手，跟谁吃饭，谁进他家都能照下来的。对不对？他一否认，人家把报那个通通都拿出来了。假如他知道有人在私下这样偷拍他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就不敢随便乱否认，他顶多不回答，是不是？他也不敢否认嘛，是吧？彼得就是这种情况，人家暗中看见他在明处灯光下做的事，因为彼得不知道这个人看见，以至于他敢否认。所以我再说了。其实我们否认任何事情于事无补，我们为我们做过的事神不喜悦悔改，这才是上乘，是吗？我不晓得在我生命里面做过多少错的事，你们以为传道人不做错事的？你们有这样的观念？传道人不会错，牧师不会错，长老不会错，不都会错。宝贝的是圣经写了让我们可以调整，耶稣在世上所活的可以让我们效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彼得在这个地方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最后耶稣最后还要耶稣要面对的是巴拉巴啊，不，对不起，耶稣要面对的是这个比拉多。以后怎么样呢？他们问讲了个半天怎么样呢？其实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杀耶稣，但是呢，他们在罗马政府控制的底下，他们不能随便的杀人，所以他们要借着什么呢？他们要借着政治力来除掉耶稣，所以他们只有一个，要把他告到比拉多那边，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去。他们也有这种很矛盾的心理，因为他们觉得罗马人的官雅是不洁净的地方，他们又要吃逾越节的筵席，他们要维持他们这个宗教的这个，那么他们又想把耶稣要告到衙门里面去，所以就有一些什么，就有一些人。就变成我们不踏进衙门，你们去把他告坏，对不对？变成这样，啊，所以真的，真的求主怜悯哈，求主怜悯。有些人是面子也要，理智也要，那么谁做替死鬼呢？反正都找得到，世界上就是有很多这样替死鬼了。啊，你看他们进，有些人不进去嘛，因为进去，因为是外邦人的巡抚，踏进去了就不洁净。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有些人要维持，有些人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宗教的地位，对不对？是吧？他知道他这样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别人会有话，那怎么办呢？别人做他很高兴，哎，是吧？要达到我的目的，但是不是我做的，是不是？ 但假如你真正看到这是个真理的话，怎么样呢？你不做，你也不希望别人做，就这样嘛。这是件很真实的事嘛，对不对？哎，什么叫做借刀杀人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那么去说，圣经里面这些事情都有，我们要慢慢看。当他们把耶稣告到比拉多那边去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话，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讲那个很含糊的东西，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这个恶有很多的定义里面，在世界上作恶就是犯法，是不是？你知道吗？在基督教里面，作恶可以包括你做了跟我解释不一样的事，你是一个恶人。唱歌的方法不一样，都可能你是恶人，你是我的仇，你同意吗？所以这个他是作恶的人，是不是很笼统的？到底是就犹太人律法上的规矩他是恶人呢，还是就罗马定的法律他是个恶人？他还不讲，假如这个人不是恶人，我也不会来告他。其实在别的地方也记载哈，这个比拉多查了半天，发现他们只是犹太教里面的辩论的问题，跟罗马的法律做说犯不犯法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信耶稣的人都眼睛看得很清楚啊，自己人还在那边搞这个不好那个不对，这是恶，这是坏，这是什么，还搞了个半天，是不是这样？他们这个话很诡诈的，这个人若不是个恶人，我就不会这个到你这边来告他。其实比拉多很清楚，耶稣在外面的名声，他在那里做巡抚的，耶稣到底是做坏事还是做好事？到底是这个要人家造反？假如耶稣要给老百姓造反的话，他们早就有行动了，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比拉多很清楚，比拉多知道说，其实你们不要告到我这边来。下面比拉多怎么说呢？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就可以了。耶稣做的事情没有触犯我们罗马人法律的问题，只是你们的律法上面的这些问题，你们继续审问他就可以了。但是当一个人，犹太人说我们有杀人权柄，当一个人想要对付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发现，哎，今天大家在教堂的里面有没有人可以叫这个人去坐牢？可不可以啊？啊，不可以啊。那么怎么样可以叫他去坐牢呢？
找律师。
去找律师，去法院告他，是不是这样？你今天发现有很多事情，为什么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这种官司？这种官司有时候是侵害到财产的问题，各方问题跟耶稣这边还不相干呢，是不是这样？而耶稣这个地方他要面对一个政治性的指控，因为是犹太人想要杀耶稣，所以才把他告到罗马人的那里去，这个心已经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比拉多厉不厉害啊？比拉多两句话就把人的底牌都掀了，这么厉害。你们按你们律法继续审判他好了，我们觉得按律法审判我们也不能杀他，所以我们才告到你这里来。所以比拉多就不得不接受这个案子。我觉得政治人物就是这样，比拉多在问耶稣的时候，比拉多问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OK， 弟兄姊妹，比拉多没有去问耶稣，你有杀人吗？你有放火吗？你是个恶人吗？是不是啊？都没有问这个。比拉多问他对一件最关键的事，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的话呢，那么就变成他犯了一个政治上面的大忌，因为犹太国已经亡了，是罗马人在管他们。假如他是犹太人的王的话呢，真的他犯了一个政治上面的大忌。耶稣跟他讲得很清楚， 耶稣到最后是承认了，但他在承认以前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就是做王，就是我做我国的王，我国的王跟这个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个话听得清不清楚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打仗了。他的意思就是你放心，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跟随我相信的人不会起来跟你罗马人打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啊，我稍微有点延伸啊。今天基督教里面吵吵闹闹，因为基督教里面现在讲究的权柄都是跟地上国的权柄一样，所以大家要吵，你同意吗？假如当一个人，对不对？他有的耶稣灵说，哇，今天神给我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跟掌控地上一些事情无关，要不要吵啊？就不要吵。耶稣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属灵的权柄跟地上的权力一不一样啊？跟地位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你好好去读耶稣。耶稣其实耶稣到世界上来，他什么 title 都没有。耶稣到世界上来，他什么都没有。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真的，他讲这句话是真的。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而我真的是犹太人的王。这话大家怎么读？怎么来看？我真的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弟兄姊妹，耶稣讲这句话不是外交辞令，是真实的，他真的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王，真的。只是这一个王不是人头脑里想的地位权力 title，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他真的要到他的百姓以色列中去做王，要什么呢？要带领他们，引导他们，这是真的。今天姊妹，我问大家，我们到底要一个，我们到底要世界上面一个什么地位的人来做我们的王，带领我们呢？还是我们真正体会到，其实我们生命灵里面的深处需要这位主来做我们生命的王呢？假如这一点我们看见的话，其实这两件事情不冲突了。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受到政治迫害的基督徒，从来不来反抗这一个迫害他的政治，因为他效学耶稣，因为他们所要进入那个国不是地上的国，是吗？是吗？求主真的慢慢的这个给我们有看见这么一件事情。若我们今天还在，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谈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关于台湾政治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有政治观点？假如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国是属这个地上的，我们就要征战，就这样。那我们在地上，我们总有个归属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会征战。这个耶稣讲的话真的是真，是好。但是反过来，等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被主的生命慢慢提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爱那些跟我们政治地上的国政治观点不一样的人，包容他们，接纳他们，爱他们。你们同意吗？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就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行为的表现，我们常常用一个对跟错来衡量它。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要再用对跟错来衡量它。我们乃是说，我今天的这样一个领受，我今天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今天这样一个做法，只是我现在生命光景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是吗？我讲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今天以为你今天完不完全？不完全，但是今天有没有你很肯定的一种想法？有，那是对还是错？有没有？我这话讲很简单嘛，是不是？三弟，你今天完不完全？不完全。你有没有很确信的一些什么东西？有， 那是对还是错？
目前我觉得是对。
对，感谢主。
就我的情况来讲，我只能这样子想。
对，所以
我知道以后，我就想
说
不对。
当我们觉得这样对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委身，而不要觉得别人跟你不一样就人家错，说不定有一天你会跟他变得一样。不晓得吧，是不是、啊、对不对？不晓得以后你不晓得以后我们堕落了会跟他一样呢，还是我们长进了会跟他一样想法？所以就变成什么呢？慢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要说对啊错啊什么什么，我们要讲的是今天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我今天的情况是这样，既然我认为这是对的，我就委身做下去，又怎么样呢？做下去以后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怎么样会来提醒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慢慢看，我们做的像什么东西，慢慢看到底怎么样啊、哦？是不是啊？我慢慢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一直在长进的过程的里面。当我们把我今天生命里面认为对的事情作为我们衡量别人对错的标准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人和睦。我再说，当我们把我们今天认为对的东西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和睦相处。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这样是对嘛，所以跟我不一样就错了嘛，是不是这样？其实不，假如他不要说他错，是说他现在还做不到，是不是这样？生命里面有种我们的生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确实是对的，我们这样去做了。看到一个做不到的人说他错了，我要给你另外一个 term， 这个 term 不是他错的，是他现在还做不到。你要不要爱他？要不要扶持他？希望他能够慢慢能够做得到啊。今天基督教为什么跟人家对立？为什么耶稣不跟人对立啊？我再说啊，我讲这个，为什么基督教要会跟人家对立？耶稣不跟人对立，最大的原因，今天的基督教就讲对错。但是耶稣在这边不是，知道彼得现在是软弱，希望他以后能够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有一天别人做不到我们现在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哦，我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对错也可以了，告诉他，这个我今天讲的对，可能是部分对，可能还有更对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今天你做的是不对，希望神光照你。其实你真正还做不到对的，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都还幼小，还软弱，是不是这样？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往前走啊，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了，我觉得我被主从这个对错的里面慢慢提升。哎，我不是说不应该有对错，应该有对错的。但是等到把这个对错提升到一个生命层次来看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错的人，原来是因为他的生命还幼小，或者他还没有得着神的生命，所以他一直没有出路，是吗？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看见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我们的想法、做法各方面慢慢在转。同样的，这个关于讲到这个世界政治的问题，我想我今天又再一次的提出来，耶稣的国、耶稣作王的领域，不是在这个世上，就不是在今天世人观念里面的这个领域，而是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后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句话对比拉多是相当大的讽刺，因为政治人物讲究的不是真理，懂吗？政治人物讲究的是权谋地位，是吗？他只要让他这个地位能够做下去，真理摆一边，是不是这样？是吧？他明明知道犹太人是这样，他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犹太人大家拱他一下，对不对？罗马政府说你这些人管不好，给你撤销，不给你来做，是不是啊？就其实，比拉多讲了一句话，说出了一个今天世人心里面一种很可怕的光景，就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不敢面对真理，但是我们人又喜欢利用真理，怪不怪？你要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人嘛。我想利用真理，很多时候我又怕面对真理，为什么呢？我要利用真理，就是用真理来骂人的时候，我就利用他一下嘛，是不是啊？等到要我自己来面对真理的时候，我就不敢面对嘛。你们同意吗？所以这就是我上个礼拜查经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到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用真理去 abuse 别人，去虐待别人。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有真理的人，他不会用真理去虐待别人，他乃是用真理去扶持、接纳、饶恕、爱一个人。而比拉多是一个逃避真理的人，他说真理是什么？他规避这个问题，他不愿意，他也不愿意听耶稣讲，他就出去了，有没有？弟兄姊妹，什么是真理？你今天认识的就是真理吗？别人跟你解释的圣经就是真理吗？什么是真理？这句话在世界上很少有人讲，特别是现在二十世纪很少有人讲真理的，不太讲真理的，但是在基督教界还在讲真理，有没有？你违背真理，我讲的是真理，有没有？假如有听碰到一个，什么是真理？你讲给我听啊，什么真理？比拉多这个问题问出来，什么是真理？讲讲看，什么是真理？我们现在对圣经的认识就是真理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真理，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不是真理。真的，我们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啊，是吧？唱歌一定要这样唱是真理，是不是？这个就不是真理啊！我们先想想看，到底什么是真理？你们讲给我听，什么是真理吧？这个比拉多挑战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理？今天我们信耶稣人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圣经就是真理，是吗？我今天修正。因为圣经本身没有说它是真理，圣经本身只有说它是什么呢？这个圣经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那么督责什么呢？督责的话，督责圣经里面记了很多人做错事情的地方，才可以提醒督责嘛，对不对？前车之鉴了嘛啊！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圣经耶稣本身讲的话，我就是真理，所以真理是耶稣。我们不要去根据别人对圣经的解释认为是真理，我们根据耶稣所说所做的，我们说那是真理，你同意吗？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啊，就拿我来讲，因为我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啊。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保罗不带巴拉巴，保罗不带马可，这是真理吗？还是巴拿巴带马可是真理？你们讲给我听。还有现在还有很多人吵这个问题，吵真理的了，带才应该，不带才正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再说，我们把我们认为是真理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看看耶稣在世界上是这样吗？假如不是，原谅我这样说，你今天所坚持的是道理，不是真理，你同意吗？好好想哦，是人对圣经解释的一个道理。我再说，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真理的时候，哎，我们发现，哎，耶稣这样行，我们现在正是这样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可能是在真理的一部分的里面，活在一部分真理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比拉多讲到这句话，真理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件事情是大部分人都不敢面对的问题。接下来的一个事实就是比拉多规避真理， 或者规避一件他的职责他应该要做的，他应该说这个人没有罪，释放他，是吧？是不是这样？是吧？但是比拉多采取个什么方法呢？就说明了真理是什么。 I don't care。 就我常常有时会把一些这种情绪把它引起，比拉多意思说什么是真理？ I don't care。 接下来怎么样？他出去怎么说？现在过节了，按照我们犹太按照我们的规矩哈，这个会特赦是吧？你们说你们要我释放给你们哪一个人？有没有？是不是啊？有没有？哎，这个是权宜之计呢，还是按照真理而行呢？你们说啊？权宜之计。今天我们多少时候做事的决定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委身真理，你们同意吗？同意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权宜之计，跟比拉多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句话要响彻这个宇宙，什么是真理？ I don't care。 所以我们就有权宜之计嘛，权宜之计。哎，你们说啊，老板，你们说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耶稣，还是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什么？圣经说他是个强盗，有没有啊？你们要我释放什么人给你？其实他很知道嘛，强盗是一个恶人，犯法的人，触犯罗马法律的人嘛，耶稣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比拉多既然说你们要我释放给你们谁？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心知肚明，但是真理却不在我们的里面，是吗？但是耶稣面对这样的人怎么样啊？耶稣面对这样审判他的人怎么样？耶稣只是在他面前很勇敢地做见证，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生来就是，我本来就是，而且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是一个不为真理做见证的一个，你看今天假如一个审判官他不为真理做见证，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啊？假如一个地方司法已经死了，你的盼望在哪里？自力救济。自力救济就是暴民政治，懂吗？那变成这样吗？是吧？你看在这边耶稣说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一个为真理做见证的人的特点，假如这是对的，就是吃亏我也愿意，是不是这样？甚至要我死我也愿意。但是一个人怎么会把真理摆在一边呢？就是假如我行的真理对我官位有损害的，我就妥协一下，对我利益有损害的我就妥协一下，对我名义有损失的我就妥协一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我在说假如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呢？这是个过程，要悔改。什么时候做得到求主怜悯？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张圣经蛮有意思的。你看耶稣面对各式各样的人，耶稣要面对卖他的门徒，要面对不认他的门徒，要面对来抓他的人，要来面对那些在宗教上为了保持他们宗教的地位利益的人，要来害他的人，还要面对什么呢？踢竹子打他的人，是吧？哇，还要面对比拉多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人物。哇，我觉得耶稣表现的怎么样？始终如一。有没有生命里面那种饶恕、宽容啊，那种慈祥，对父神旨意的坚持。哎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这幅图像出来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不要用我们知道的去说你做不到，不对，不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很长一段生命要追求的道路要往前走啊，我们去低头祷告。说真的，其实你活在世界上记录在圣经里面真真实实的这些事情，我们在人的层面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真真实实去体会，但是我们愿意走在生命道路上，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一步一步慢慢的在经历主啊当时你所面对这一切的实际的情况。主啊，求助你施恩。真的今天在基督教界两条很明显的路，一条就是走主耶稣你所走的生命的道路，一条就是走对错的道路。 知识的道路。说你慢慢慢慢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真的好像比拉多就好像一般的世人，很聪明很 smart。 另外你也给我们看见，好像在耶稣你那个时代就有这些法利赛人大祭司等等宗教领域里面的一些人，但是更宝贝的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的里面你所活出来的样子，对我们有很大的盼望。真的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属地上的那些宗教宗派，是吧？我们也不属这世界，你既然是来做王，而且你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的心就向往成为你所掌权国度里面的子民，能够跟随主的脚踪而行。谢谢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